是一个主的命令，这个主的命令呢，你不需要说哦，变成非常成熟的基督徒，我才需要去传承我的信仰啊。另外，他再往下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去哈、啊，你觉得这个大使命哈、啊，这个大使命的重点是什么？是做门徒，做我的门徒。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啊，那个去不是，去不是动词啊，是做门徒才是动词。所以他那个去呢，是动词变成那个叫什么词？变成分词啊。然后那个受洗那些都是分词，做门徒是外面做门徒。才是动词，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你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自己的团契啊。其实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做门徒。小孩子可不可以成为主的门徒？绝对可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父母教小孩教得很辛苦，可是呢，你知道啊，如果你带他信主哈、啊，让他有新生命的话啊。你省很多麻烦的，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所以，以前我有三个女儿啊，我有五个孙子孙女。那个他们小的时候啊，当然都很听话了，因为你们的小孩还小啊。小的时候你讲什么，他很崇拜你的，他什么都听。然后呢，到了 preteen 就开始怀疑啊，到了 teenager 他就觉得。你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三个女儿嘛，所以很难教，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一个办法啊，因为信仰要传承嘛，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什么都可以问，你什么都可以要，可是呢，我们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天天就很喜欢逛街的，尤其女孩子啊，你什么都可以要的时候啊，可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全家祷告，为这个你要的东西祷告两个礼拜。所以那个我那个老大啊，因为我规定我们家现在你们都觉得太保守，要14岁才能穿耳洞啊，所以他就好不容易等到14岁，他天天都在看广告。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呦，看到一个广告，5块钱可以买9对耳环呢。”你就知道那个 quality 有多好啊，所以他就兴奋的不得了，就把那个报纸剪下来给我看。然后后来我就说好，我想说你不要跟他说 no 嘛，就我说那我为这个祷告，就我们每个人都为他这个吃饭之前就说，姐姐要买耳环啊，是不是你的旨意？我们就祷告。结果我那个老三比他小4岁嘛，他根本对这种东西没兴趣，他说。妈咪为什么要这个祷告？这个神会不会听你这个买耳环的祷告？你说神会听啊？结果我跟你讲啊，不要2个礼拜啊，他跑来跟我说：“妈咪，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么多副耳环啊，还是不要买好了。”我都没有说叫他不要买，我如果一开始说他不要买，他死了非要去买。所以我觉得信仰是可以传承的啊。后来他们。听天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嘛，同学来的啊，他们要认同嘛，所以有时候要看电影，我哪里知道哪个电影可以看，哪个电影不能看，我们家看电视有一个原则，你看电视啊，可以，可是你看到不知道怎么关的话，那就没有电视了，所以我们家真的你们不能想象有4年是没有电视的，然后他们要去看电影，那我也不能一天到晚说 no 啊，所以我就说，你祷告过了吗？他说妈咪看电影还要祷告，那我说这样子，你不祷告也可以了，你就带耶稣一起去，你觉得可以，耶稣也会去看的话，你就跟他一起去看。妈咪你讨厌死啊！我跟你说我讨厌，但是那个电影不太好看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可以 可以生活化的啊。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那些门徒他有很多的，他有很多的 breakthrough 啊。你看叫彼得啊，跑去那个意大利那个长百夫长家里吃饭，大概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另外他去了那个那个字做皮革的那个人家，也是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是不洁净的啊。这两个什么意大利人啊，什么这些因为你牵涉到杀牛的事情嘛，所以都是不洁净的，碰到尸体啊这些。可是他一定要有这个 breakthrough， 所以我们信仰传承呢、啊、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我们就要去做，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选择题啊，是一个 mandatory 的一个一定要做的事。那除了这个耶稣跟门徒讲之外啊，他说跟所有的人传福音。另外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跟我们每天生活都蛮有关系的啊。六章四到九节，《生命记》这个是等于是摩西的遗言啊，他语重心长，因为他知道他要离开世界，语重心长，他写了一卷书给以色列人，其实不是他带出埃及的那些，是他们的下一代啊，他就告诉他们以前的历史。我们一同来读《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墙上。 这是摩西跟他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讲的话，而且他有很多的警告，说你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后啊，你们会生活得很舒适，你们会忘记神啊。所以他在这边说，你第一个你在信仰传承上啊是什么条件？第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啊，在第四节，你要听啊。这个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的生活周围啊，那个杂音太多，资讯太多。你知道那个《Time Magazine》几年前有一篇文章啊，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找到，就是讲那个父母替小孩子选那个选大学。他说不应该有太多的资讯。他说因为我们的前脑啊，资讯太多的时候，他 lost 他的 function， 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这些问题啊，你们先赶快存钱吧，现在大学学费太贵了。所以其实呢，就是你资讯太多的时候啊，你会不知所措。这个人也告诉你一些，那个人，然后你又可以去看学校啊，什么高很多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听什么呢？你认定神的时候，很多决定会 fall into places。所以我们的信仰哈、啊，第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哈、啊，这段话是讲到家庭哈、啊。我们做父母的，第一个我们要会听神的话。我们听，因为我猜你们在教会一定听很多讲道啊。我们以前牧会的时候啊，牧师准备讲道是比较困难。因为有那个小学只读了三年级的，也有几个博士坐在底下，所以他的道要能够适合每个人。所以那我们就那个时候会有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其实不太认得字的，她是那个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南洋很多家庭是很复杂的啊，所以她跟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可是呢他们是他们的关系是很奇怪，他们同一个爸爸，可是 不同妈妈，可是他们又这个他这个姐姐很照顾他啊，那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四散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家庭生活，所以他很小啊，他家里就把他一个人送去新加坡。我现在想想还挺危险，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就自己大概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跑到新加坡去谋生啊。我想说，如果是在美国，你不会被人家骗走，然后现在这么多什么 human trafficking 啊，所以他很多东西他都不懂。结果后来等到我们做牧会的时候，他跑来跟我们讲说，林牧师啊，我平常不太敢跟你讲话啊，不过你讲的道哈，我三分之二都听不懂，可是我听懂的我都去做了啊。我就觉得你听懂了嘛，就可以了啊，你不需要说五十几篇道，你一个一年的道通通听懂。这个神的话呢，不是说你选择性的听，是全部都要听啊。那这个姐妹呢，我就因为她没有家嘛，所以我就常常叫她来我们家住啊，她就很有兴趣。那我说你要来我们家住，你就啊天天晚上给我读圣经啊，结果我们两个就一起读啊，那读到那个马太福音23章，那个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谢谢。他就读了半天啊，每个字都不认得啊。他说，那个不是讲过讲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罪吗？他没有一个字认得啊。我是说你都不认得，那你犯不犯这些罪呢？罪是有的啦，什么就我们就可以沟通。那我是觉得，因为我把他接到家里来啊，对他很好啊，所以他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他后来信仰就有进步啊。所以信仰是绝对可以传承的。他这边说到说，不但我们在家里啊，做头的我们要听啊。要听什么呢？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想下午也许我会讲到啊，那个我们有很多的神在我们心里，我们怎么检查耶和华不是我们独一的神呢？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小心的。如果我们不是尊神为大的话啊，我们的小孩啊，你天天叫他读圣经都没什么大用，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我那个老大啊，是对我对我们家的这个信仰啊，最有挑战性的。他以前我不知道他中文那么好，因为我叫他们学中文，他们都很抗拒嘛。然后每次要叫他们去中文学校，就在那里哭啊。然后每个人都说：“爸妈，你们都讲英文，为什么我们要讲中文呢？”所以。我发现这个文化啊，语言是跟文化挂钩的，所以他没有那个文化的时候啊，你很难强迫他学一个语言啊，所以可是我不知道他其实老大他中文懂得最多，那我常常收到电话，有时候就在那里辅导别人呢、啊，所以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妈咪，我觉得不应该去教会。”我说：“为什么？”你听看你的朋友打电话来都是家里有问题，他信到哪里去了啊？我说你听懂那么多啊？后来我想说做妈妈也不能输给他哦，所以我就跟林牧师商量，我说我们干脆就搞一个 case 啊，哪个 case 啊？吃完饭的时候来讨论啊，我们不要告诉他们答案，就说这家啊这个儿子这个样子怎么办啊？哇，他们一听别人家小孩子不乖，他可有意见了啊！他又告诉你应该这样管，应该那样管，这妈妈应该这样那样子。然后我们就说那好啊，那你我们就一起为这个家庭祷告好了。他们就很来劲啊。然后到了教会也会去关心那个男孩子啊。不然的话，他们有时候在教会是老油条啊，看到那些比较那个的就会欺负人家。他们说。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以前有个长老的儿子，他很爱哭呢，他叫 Luke， 他每次没事啊，大人去吃饭，他们就说我们去找那个小 Luke， 然后他们非要把他逗哭，你知道，因为觉得小男生哭很可爱啊，所以觉得是，就人家现在这个 look 长得又高又大又英俊，而且还是个医生呢、啊，所以我觉得信仰是可以传承的，所以我觉得就把它生活化就可以传承了，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美国人的统计啊，我觉得中国人的数目是差不多。小孩子17岁离开家之后啊，失落离开自己教会跟信仰的啊，你知道百分比是多少？
50%、50%、70%，
超过有的地方是超过70%。所以我因为我们常常在各个不同的教会跑，我就看到很多这个 ABC 啊，他如果有他的信仰的话，他没有留在华人教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跟他有那个有隔阂啊。我觉得主耶稣说我们要去向万民传福音啊，可是我们华人教会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三个教会在一个屋顶之下，是广东组、英文组、中文组，那哪一组奉献的最多呢？我不知道，你们中宣会可能不一样啊。一般那个 suburban 的那个教会啊，都是中文组奉献最多，因为人年纪比较大啊，然后比较成熟，比较信主时间比较久。那奉献最少的是 ABC 的那个英文组啊，所以你知道，所以他当三个教会在一个 roof 之下，第一个他们彼此不来往的啊，第二个事工策划的时候啊，是谁做头？通常是那个中文组在做头，所以他们觉得 ABC 就觉得我们永远是二等公民啊。讲什么他们就说，哎，你们也没奉献，你看你们建堂，我们要建堂你们都没出钱也不出力啊，我们要那个参选你们都不来啊，所以他们后来就离开了。那我知道我的老三其实很爱主的，他也跑去美国教会，他说，我说你干嘛跑去美国教会，他说他讲了一个例子啊，教会一定要想到传承啊是有一个步骤的。他因为很会，他离开家之前啊，林牧师花很多时间带他做门徒训练，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也带很多女孩子啊做门徒训练。他后来回来 New Jersey 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教会啊，那个师母就说他们需要辅导英文 ABC 的辅导，所以我就把我女儿介绍去啊，他去了一次就不去了，你知道为什么？是很简单的原因，他说那个教会啊非常也很注重 ABC 事工，可是他去的那次是一个联合聚会，联合聚会的时候那个主席是中文堂的，所以他不 realize 他用母语很方便，所以他就有的时候翻译有时候不翻译，所以唱诗的时候他们 ABC 都不知道他讲第几首啊，那个是差不多十几年前，没有 PowerPoint 没有那么流行，所以他就要东看西看到底是唱第几首。那有的诗歌呢，他们糟糕的是那个用的诗歌啊没有英文，你知道吗？那个教会非常保守，没有英文，所以他也不知道在唱什么，所以他去了一次，他就跑到那个 Tim Keller 的教会去。如果你去 Tim Keller 的教会，你去看有多少 Asian kids 在那里，不是他们不追求啊，可能他们是我们华人教会，我觉得这些都是精英啊，可是我们 lose 他，因为我们在信仰传承的过程呢、啊、可能你有传，可是呢被那个文化挡在中间啊，所以这是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在信仰的传承上啊，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这是神的命令啊。然后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时候讲到要训练他们做门徒，那个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子啊 在教会长大。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他不是听了几百遍了，可是他就觉得是一个故事，所以他不会有反应，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说教会有四类的人啊组成的，一类人呢是没有经历也没有信心的，他只是外来的，他也没有来过教会，也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这是教会会有这种人。另外有一种人呢，是他有经历，他有经验，可是呢对神对圣经很不熟的，他可能是生病突然人家替他祷告他好了，所以是有这种人呢，或者他失业大家为他祷告他找到工作，所以他有经历，可是他对神的有关神的真理一点都不认得。那还有一种人呢，是有很多知识可是又没有经历，其实就是我们的 ABC， 他听了很多故事，圣经很熟悉，可是他跟神没有真正连上线。那最好的是那种，希望都是你们啊，就是又有经历又有知识啊，所以这四种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信仰传承的时候，你要认出他们来，然后去带他们，不但 make sure 他们是信主的，而且要带他们有根有基的能够把圣经读懂，能够跟随主哈，这个才是大使命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呢，你知道在教会会碰到什么危险啊？教会其实是需要年轻人的，所以你们很好，你们是应该是教会的中间分子啊。教会如果没有信仰传承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老化，会僵硬，你知道吗？那个教会僵硬是很容易的事。有人说教会是最会 produce 那个。produce 法利赛人的啊，因为道理听了一大堆，你也又行不出来嘛，所以这个不是变成虚胖嘛？虚胖你总得表现，所以表现的是不是真正的你啊？所以这个教会啊，一定需要有外面的人进来，能够用他那个教会有一个。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很会制造传统，因为传统让你有安全感啊。我们一开始去牧会的时候啊，那个是一个实在是很烂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原来是一个广东教会啊，结果那个因为他们的同工会主席国语讲得很好啊，然后后来我们祷告了很久，我们就更新团队，我们三个家庭去帮忙。去帮忙的时候啊，那个教会啊，我也不知道，它有点像异端的教会。为什么呢？它的窗子啊，就是差不多这么大，它把它分成三格啊，然后贴三个不同的颜色，黄的、蓝的、红的，所以那个变成教会非常暗嘛。所以我觉得那个颜色，那个窗子的颜色，我就很想把那个纸给撕下来。我觉得你家里也很亮啊，那个公司也很亮，为什么教会搞得这么黑黢黢的？那为了这个撕这个纸啊，搞了一年半才终于可以撕下来。然后呢，然后我们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现在的墙没有 panel 啊。panel 是70年代的比较室内布置啊，要拆那个 panel 也是哇，简直是同工都要吵架啊。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强调说要做学生工作啊。我说我们附近十几个小 college 为什么不做学生工作？那同工就跟林牧师讲 ，small is beautiful。所以就说不要教会不要成长，你说有没有这种方面主席？Small is beautiful， 所以那当然是 small is beautiful， 因为大家谁都认得谁，然后礼拜天啊一起吃饭啊，一起那个出游啊什么，大家快乐得很。 可是那个教会非常的僵化，你知道吗？那如果我们要推动那个宣教哈，那个时候王海星牧师在莫斯科，想要办神学院，好像一个神学院只要2500。所以林牧师就说：“为什么不去捐？我们教会2500，我们可以全包了。”哇，同工都反对说：“这个王牧师不知道是谁啊，他会不会钱都到他自己皮包里面去了啊？”所以就不通过，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开始非常的辛苦。那你要怎么样信仰传承呢？它有些东西其实是中国文化，不是圣经文化。其实你很熟悉的东西，可是可能不合乎圣经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我们想了两个好办法，所以你们可以去试哈。一个办法是什么？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校园传福音，那也真是神的恩典啊，每个礼拜都有人得救，所以我们就把他带来教会嘛，那就很多年轻人来了啊。然后第二个呢，我就请他们吃饭了。你知道请他们吃饭，我们的桌子是差不多如果把那个 extension 拉开，其实可以坐12个人，加上我们两个嘛，所以我们就每次请10个人，每个礼拜请他们来吃饭。然后他们呢，对不起啊，全是广东人。然后我刚去的时候一句广东话也听不懂，然后他们就在吃饭啊，然后聊天啊，他聊得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完了走的时候就说：“哎呀，谢谢你们了，我们今天晚上好开心。”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啊，可是他们就很开心嘛，就可以了啊。然后慢慢的，因为我把他们分开来，这个10个，那个10个啊，然后他们本来不熟的，你可以 mix 他们嘛，就搞了1年之后啊，真的是有果效。就是哎，我后来广东话也听得懂，所以你们不要讲坏话就是了。所以我觉得神很幽默啊。那我们就开始训练同工，做门徒训练。我们有两套材料，一个叫圣徒装备，一个叫丰盛生命。我们就开始训练那些同工啊，教他们背圣经啊，教他们祷告啊，就教会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教会的僵化啊，或者一个团契的僵化啊，是有办法改变的。其实我们的信仰是这样传递下去的啊，所以那个，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啊，你知道现在教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被美国边缘化。你知道，你变成边缘人了，你存不存在啊？对社会，一直你不能影响社会，他们也不在乎你存不存在啊。所以这个是今天美国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你们觉得美国是不是很 liberal 啊？太 liberal 了一点吧。那个什么堕胎已经 late term abortion 堕胎了，活下来的小孩还要杀掉，这不是跟那个医生的那个 ethic 都相反吗？那医生。然后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 senator 还是 congressman， 是从美国南部来的。美国南部其实是很保守的，他竟然说：“你现在不杀哈，大了杀也是一样的杀，为什么呢？我猜这个 congressman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他的原生家庭，他很不快乐，你知道吗？我猜了，他就说：你到了你现在不要他啊。”为什么不把他那个堕胎堕掉？他到了10几岁，你还是拒绝他，对他也是一种谋杀啊！不接受他的存在，还不如现在杀掉。我说这个逻辑，你可以做到参议员或者众议员，还有这种逻辑，也真是太可怕了，还带领美国啊！所以，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传承呢，所以我们变成边缘化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啊！我们要不要参加投票？基督徒一定要投票。 可是我是不赞成大家什么上街游行那种啊。可是你想想看，保罗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不是跟现在差不多嘛？也是非常淫乱的。有没有人去过庞佩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火山爆发烟埋掉的有一个城？那个城哈、因为我们以前在意大利住过一阵，所以那个城呢、啊，那个壁画非常漂亮，可是你不知道他们那个浴室，那个罗马人是很会盖那个 bath 嘛，那个有点像现在的 spa， 你不知道那个墙上的那些画有多污秽，你知道吗？所以我想大概神生气，不但是同性恋，什么样的画都是不堪入目的啊。结果神大概也生气，就把那个城给灭了哈、啊。所以今天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是真的要祷告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边缘化的人，不然的话，哎，对不起，
这是温的。
哦，谢谢，不好意思。然后除了教会啊，老化会有产生其他的问题啊，不能影响社会之外啊，我们个人啊，如果信仰不传承的话、啊、我们个人有危机，我们自己的家庭会有危机。所以我刚刚也提到一些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啊、会离开主啊，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我们要注意小孩子的需要。我记得我女儿12岁，她的生日是9月1号啊。那9月1号通常学校还没有开学，所以她就很恨说，我每次生日都不能请同学带 cupcake 到学校去。那我们通常就8月底去度假嘛。那有一年，她刚好那年9月1号，她12岁。那我们去了那个南部，从 Florida 一直开车玩上来啊。玩上来的时候，我们去，我忘记是去。去好像是去了 Williamsburg， 他有一个那个古代美国古代的那些村子啊，我就在那里买票。那太阳大得不得了，好热，所以我就跟李牧师说，你带他们去那个树荫底下，我来排队，因为排队还排好久。我们那老大啊就一直跟着我，我说你不用跟妈咪啊，我说你去那个买 ice cream 或者 whatever， 你去那边，他不要。他就非要跟着我，你知道吗？那结果我就排到前面，我才发现哦，那个他大概老早看到，就是那个小孩子啊，半票啊是12岁以下，12岁以上就全票。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他就是要看我给他买全票还是半票，因为他那天刚好生日，我就突然想，他为什么跟我排队这么久？他平常不会这么有耐心，我就说我绝对不输给他，我就买个全票，他就拿了那个全票就 hug 我说妈咪 I love you。 我就说是吧，如果我贪那个省那个钱，大概对他信仰很有打击啊。所以我说妈妈，我们在信仰传承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啊。所以那个有时候我打电话请那个那些妈妈很久没来聚会的，就说哎呀你要来聚会啊，你有什么活动啊，他就会说你说你不用担心啊，在电话里面啊，是你不用担心，我在家天天都有读圣经了、我想说他如果天天读圣经他都不会停止聚会啊。可是我常常就在想他怎么回答我对他的孩子有没有影响，因为他的孩子一定，你知道 teenager， 你们小孩没有那么大啊， teenager 的尤其初中以后啊，他们是家里的警察，他整天就在看看你这个信仰是真的是假的。所以真的你们要为这个祷告，就是说你不是说要表现给他看啊，就是说你要让他在家里看到说你的信仰是真的。你知道我们人呢、啊，我们的情绪常常是受外面的控制，比如说，人家不要讲人家，你家人叫你笑你就笑，家人叫你哭你就哭哈、啊。 我们完全受那个控制。可是呢，如果主耶稣在你心里，你就祷告，你可以不哭或者不跳，不是因为外面的原因，是因为有主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啊，这种信仰的表现啊，对小孩有很大的影响。那个，我们以前有一个，我们这边有没有国内来的？
都是
国内来的啊，太厉害了！因为国内的那女的不是都要去撑半边天吗？所以我就看他们吵架啊，女的一定要吵赢。结果，我有一个，我们后来带一个姐妹信主，她的先生呢，其实她跟她先生都非常好，可是呢，他们两个一吵醒下来就不可开交，你知道，不可就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就差没打架。结果后来他每次跟我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那有时候听他说丈夫怎么骂他，真的也很生气啊。所以我就说就祷告吧。他说，哎呀，我那个话不回啊，我是痛苦的很。所以后来我们就替他祷告，结果有一天呢，他跟他丈夫大吵一架之后啊，他就气到不行啊，他话讲不出来，他就到厕所去哭，哭的时候啊，他就因为哭，他就心里恨他的老公啊。结果他说，他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他突然想起我来了，他就想说，哎。我要试试看这个神到底灵不灵啊。结果他就祷告说，神啊，我这个气怎么办呢？我气出到哪里去啊？他说突然啊，他说一阵暖流啊流过他身上，让他非常的平安。他就突然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说，哎呦，这个祷告还挺管用的啊。所以他就擦擦眼泪啊，就笑眯眯的走下来楼来。那她丈夫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嘛，所以我跟你讲，信主是很好的，因为你心里有主嘛。她先生也觉得自己过头了，就站在楼梯口啊，看她走下来，不知道会 what happen， 然后就看她，哎，太太怎么笑眯眯的走下来，她说 what happen， 结果这个姐妹跟我说，她第一次发现她的信仰有用啊，让他不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反应。那我说这很好啊，他说，他就后来跟我说啊，有的时候你讲话啊，骂丈夫啊，一句话发出去啊，好像那个子弹啊，很痛快啊，就发下去。他可是我想想，大概也有流子弹会流动啊，一定也伤到他啊。那我就觉得真的感谢主啊，是他改变嘛，他改变回来，他们真的全家改变。他两个女儿啊，以前呢，我认得他女儿的时候，其实都还不到10岁，他女儿就跑来跟我说，我绝对不要结婚，长大以后我绝对不要结婚。我说你太早了吧，你只是还没碰到你喜欢的男孩子。他不是，他说我结婚，一定会像我爸妈天天吵架，我绝对不结婚。结果你看见他神啊，让他太太改变，他们真的，他现在两个女儿非常安全，在 Texas。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怎么样传递我们的信仰啊，对我们的家庭有好处，对我们个人有好处。可是我们在传递信仰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呢，是我们的老我是非常的顽固的。你觉得你信主之后改变的多不多？我跟你讲，越年轻越容易改变，越老啊会恢复原状。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的很多老的习惯、老的观念会回来，你知道。所以我们的老我啊是很。是对我们是一个捆绑，所以我们这边他说你们要听哈，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呢？是因为我们有罪心。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filter， 把不爱听的通通淘汰掉了。所以 我们的老我需要让主耶稣来对付。什么时候你心里不平安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心里不平安的时候，你去问神，我这样做对不对？我在哪里得罪你？你记得那个浪子的故事啊？那个小孩，那个儿子回来，你怎么知道他悔改？他讲了一句话，你知道他悔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大卫也是嘛，他犯罪之后，他知道他得罪的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啊，我们的老我啊，我们要常常拿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这个求你帮我改。”那主耶稣是很慈祥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什么坏习惯会 shock 他，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你只要告诉他。那我常常想，我最近在改那个创世纪的，我们要出一本创世纪的注释书，就讲到雅各实在很坏呀，可是神有没有弃绝他？神他离家出走的时候，神跟他同在。他回来的时候，其实他那次逃走哈，是因为他怕被杀。神在伯特利遇见他。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他要回来，是神叫他，你现在该回去了，20年差不多了，你该回去了。神一路的保护他。那雅各哪里好呢？雅各其实不太好，那而且他那个他的太太，我看他喜欢的太太也不太好啊。所以圣经上你去仔细，圣经你一定要仔细读啊。雅各爱拉结哈啊，你有没有看出来拉结爱雅各？你自己去看一看啊。圣经从来没有讲拉结爱雅各，爱雅各的是利亚。有一年我们查经啊，我们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每隔一年有一个姐妹读经，都是只有姐妹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圣经。所以有一年我们是读那个圣经中选了几个女的啊，做我们学习的对象。那我就选了那个利亚。那我就起了一个题目啊，叫做一个没有人爱的女人。哇，来的人好多。那次报名140个。我本来是想只订了96个床位，来了140个。我想说哇，我们女人都是没人爱的。所以那个，可是神是不会偏心的啊。那个利亚是，其实真正有信仰的是利亚。你看他给儿子起名字，你就知道他一方面他很希望，哎呀，这个丈夫能够爱我。第二个，他生了4个，他都还丈夫都还不爱他，他还可以赞美耶和华，所以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我们是有很多的老我啊。顺便提一下，你知道我们如果忠心对神哈，神不会亏待我们。我常常想说利亚实在是有点委屈啊，可是神一点都不亏待他。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啊，利亚是跟亚伯拉罕葬在一起的，是那个拉结死在路边，他死在那个伯利恒的附近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先祖同葬是一个 honor 嘛，所以神就 honor 他。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人生有缺陷，或者我们的家庭不幸福，或者是我们原生家庭有什么问题，不要怕，依靠主。神跟雅各说一切我都看见了，20年的苦待哈，都他都看见，神都看见了，就神也没亏待他，让他 大大那大大赚钱啊，有很多牛羊啊什么，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我们的神是真的。你们都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年纪越大啊，你就发现了什么都不可靠。你千万不要说你现在对儿子这么好，他以后孝顺你啊，50-50 了。50-50， 因为要看媳妇啊，所以你千万如果儿子爱一个人你不赞成，千万不要表现得太激烈了。到时候那个媳妇视你为仇人，所以那个真的，所以你年纪越大最可靠的是神，最不会亏待我们的是神。所以你在什么地方吃亏啊，你去跟神讲，神一定报答你。可是你要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传承上啊，我们老我的彰显。你如果那个老我能够被神管得住啊，你可以走很远的路。你想想看，那个路德记，圣经的人物啊，都是我们可以学的榜样。路德的婆婆是很特别的，不然媳妇哪里要跟她？你跟一个老太太哪里有什么前途啊？所以她要回老家的时候，她还替媳妇想，我想这是她成功的地方啊。我记得我有个很好的婆婆，那个以前我跟李牧师刚结婚的时候啊，一天到晚吵架，你知道吗？那吵架的时候，刚好又不幸，我婆婆又跑来看我们啊，就跟我们住。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学生嘛，那一吵完架哈，我就去厕所哭，她嘛就跑去实验室，她那时候研究生嘛。结果等一下我出来了，我婆婆就从我们一吵架，我婆婆就躲起来了。等到我出来了，就从房间出来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这个儿子我可没教好，你看他脾气这么坏啊，所以你要多忍耐啊。”然后他就第二天就烧很多菜啊，就一直叫我吃，所以我就不生气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做婆婆啊，那做岳母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女婿啊，我是从来不讲他们那个，我总是说他们好。那有时候女儿跟女婿吵架，就打电话来埋怨，那我都是说女婿好。那我女儿，我有个女儿就说：“哎，你有没有站错边呢？那个你怎么老是说他好？”我说：“若我都说你好的话，我下次怎么去你家住啊？”他要说他好啊。所以我的大女儿以前对我非常挑剔的，她就说：“妈咪，我看你做妈妈做的还可以哈。”感谢主，这是很大的 compliment。所以我们的老我需要靠神来改变。第二个，我们信仰没有办法传承的原因是文化的拦阻。你像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成语都是不合乎圣经的，至少门前雪哈，软榻榻上霜，还有什么妈妈只有一个，太太可以有几个？你们听过这种成语？反正我觉得成语啊，什么人自助天助啊，
人不为己，
对。所以他很多成语是不合圣经的啊。那另外还有很多传统的观念，让我们信仰没有办法传承，因为这在变成我们身上的 DNA， 你知道，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很自然就会表现出来。我有一个，我们台湾有一个同工啊，他不知道从哪里，他寄来给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他寄来给我说，好像是妈妈跟太太同时掉到 还有一句还是什么生就谁，就他就去问他先生，他先生就想想说我不管，两个人都淹死好了，就他气得半死，他说几天不跟他先生讲话。后来我说跟他先生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他第一个不可能，怎么两个人都掉到海里去了，第二个我就哪个对方另外一个女的都要生气，我最好逃之夭夭，谁都不管。所以是一些传统的观念会捆绑我们。另外文化的捆绑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呢也是我们的 DNA，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在，可是呢影响我们所有的决定了。那很多的看得见的的东西像你拜偶像啊什么这些其实是偶像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情况啊。这个台湾呢有些佛教徒啊，他们要出去做生意的时候啊，就会捐一大笔钱给那个庙，就希望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神啊什么妈祖啊什么保佑他，让他做生意成功回来。你会发现基督徒也会这样，每次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做生意的，每次他要去做生意，他就奉献好多钱给教会啊。我说因为我们是不管钱的，您是说我不管人家钱奉献多少，免得我对人家会有就不会有偏见啊。所以可是呢那个会计有时候会跟他讲说最近收到很多奉献了，那我们那个时候服侍的教会大家都很穷，哪有这么多钱奉献，但就是那个最有钱的生意人了，所以他就每次都奉献一大堆，然后就每次就来说你牧师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我包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的看不见的东西，你以为说这样是对教会好啊，所以另外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比如说金钱对我们的引诱或者成功的诱惑。成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那个driving force 就是会让我们一直要朝那个方向走。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功神学这么的人那个教会这么大，就是上万人的因为大家都希望成功。可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反省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也许我明天会多讲一点，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心里有没有偶像。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偶像，可能是孩子可能是钱，或者是whatever 那些我们都要对付，不然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突破。像我们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最奇怪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家庭的家里的电视机都非常的大，那个最少就大概也有五六十寸就大得不得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买个这么大的电视，你们有空看啊？没时间看，可是就摆在那里干嘛。我说那个时候大的电视很贵大概要几千块吧，我说干嘛买一个花这么多钱。我就跟他说小意大意，说你要去帮助扶贫你这个去缅甸，我们在缅甸有施工，领养几个穷小孩不是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吗？所以那个简朴的生活有时候拦阻我们就成功的诱惑拦阻我们过简朴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拦阻我们的。那另外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拦阻我们的是我们的世界观。你知道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不知道有世界观在影响我们，比如说以前的讲的什么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很多观念会影响我们。你想想看，以前那个比较逻辑的时候说我思过我在，可是等到60年代沙特出来的时候，那个存在主义我怎么 feel 是我存在，所以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叫《虫》， 那个是非常恶心的一个小说。他说这个人，他说这个作者，他说他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是一条虫，然后就讲下去，就讲说他没有存在的价值。另外还有那个实证论，我看不见的东西我绝对不信，我一定要证明啊。其实世界观有很多东西在影响我们，那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小孩？其实你不能把它拿走，你只能用神的话来把它挤掉，它不可能拿走。像比如说以前在香港，有一首歌叫做，这个是大概90年代的，叫做只要我愿意，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好像 something like that。那你看现在的世代是不是没有对错的？那个你们有台湾来的吗？
只有我。
哦，只有你。你知道台湾年轻人很喜欢那个柯P啊，那个台北市长
柯文哲，
他讲话是。我常常觉得他是一个有自闭症的还是什么，他讲话非常不清楚啊。可是台湾年轻人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也是讲话没人要听，所以有一个这个柯文哲这个市长啊，跟他们是同类的，所以他们都很喜欢他，所以是很奇怪的啊。然后有很多的世界观在捆绑他们，比如说哈，台湾的大概比较有钱，我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回去教经济，他就看那些学生了，他教研究所，他说你为什么来读研究所那个 MBA 啊？30%的学生是研究生哦，就说哦，我妈妈叫我来读这一科。他就说你大学毕业了还叫你妈妈来决定你读什么？然后后来他有一个学生还不错，所以他就。毕业的时候他就鼓励他说你要好好努力啊，你至少以后你结了婚啊，就可以，台湾那个房价很贵嘛，所以你就可以买房子。他说老师我绝对不要买房子。他说为什么？我爸妈有两栋房子，我以后娶个太太她有两栋房子，我四栋房子我头痛死了，我还要再买一栋房子照顾五栋房子我是受不了的。所以你就想他这个观念哈，从哪里来的？其实都是我们父母嘛，我们中国父母很喜欢买房地产嘛，所以这些观念啊在控制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突破。那突破啊是很简单的，突破没有什么秘诀，突破啊你就是好好的读圣经，你 worship 的时候，我们的主啊是。至高无上的主，我们敬拜他就要诚心的敬拜。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就要 do our best 啊，我们做不到就跟神说帮助我做到。那个是从我们内心出来，不是说哦张牧师说你应该怎么敬拜，是我内心发出来的。第二个，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读圣经没有那么难。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啊，你要在信仰上突破，而且能够跟别人传嘛。你那个读圣经有一个秘诀，你不要，很多人说从创世纪读起就出不了埃及啊，就 quit 了。那个其实不用，你一定要圣经从头到尾至少要读3次到5次。那你读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跳过去，你就不要买太贵的圣经，我们的圣经比较贵啊。那个你就买一个便宜的圣经，然后你就拿支笔哈，读不懂的地方啊，你就打个勾，在那个经节上打个勾，然后呢，懒得读的地方就跳过去。像比如说有些人名啊很多啊，那你就看这么多人名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跳过去。然后你不想读的地方啊，你就祷告说神啊，我实在是对这个没有兴趣。你知道有些人喜欢历史，他会喜欢读旧约啊，有些人很痛恨历史，就觉得麻烦啊，我中国人干嘛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所以你就跟神讲， 然后你看神怎么回答你。当然你也需要有 discipline， 就是你固定的读啊，然后你读不懂的你要记得打勾啊。那第二次啊，你再读的时候啊，你不要先那去问詹姆斯说这圣经是什么意思，那你就去问神，然后有答案你就写下来，没答案你就打个勾。那第二次读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啊，你会擦那个勾，用铅笔啊，你就可以擦掉有些东西啊，你读到后面你就了解前面了。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子读三次到五次啊，我跟你讲，包你灵命进步，你知道吗？你不需要说上网听啊。对，我是很反对大家上网乱抓东西啊，因为你不小心你会吃到毒草，还是在教会里面比较安全啊。所以不要查经什么，就是上去抓东西。查经的时候哦，这段我们今天要查这段圣经，你就先读几次嘛，先读几次，然后就问神说：“哎，我也看不懂。”那个有我们有一个叫等一下，如果书拿出来，再有那个三问，有些书可以带送给你们，是教你们怎么读经啊。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啊，你问三个问题，你知道你怎么分段呢？你就读到你觉得这是一段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找书生到哪里去分段，你就读的语气差不多你就停，然后你把这段拿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这里面有没有讲到人的难处？第二个，这里有没有讲到神做了什么事情，针对这个难处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三个，这段圣经对我有什么旨意？你就问这三个问题，我跟你讲，你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比如说啊，诗篇131篇，那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人的难处是什么？既然这么善，这么美，人有没有难处呢？在那段圣经里面，有没有难处？做不到嘛。所以这就是人的难处，你就可以想，因为不可能做到的，弟兄和睦同居是，如果你是做同工的话，你就知道，本来好朋友，到时候做同工之后，反而吵起架，所以是不可能做到。那他后面就会讲到祭司，讲到黑门山，其实那是形容一个教会的 section 啊，需要有圣灵的工作，也需要有祭司的教导嘛。所以你自己去读哈，用这个问自己三个问题，绝对可以找出很多很多心得啊。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哥大查经班，我就想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讲成功神学，那时候是讲那个很多苦难啊。就我就在想，你们有听过一本有一个人叫Ombren， 他是以前是中信出了一本书叫做《为主受苦》，他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在那个，他说他后来他是美国基督徒把他救出来，他说他被关在那个冰库里面啊14年，然后非常，他说他只要看到冰箱他就会胖，那个，那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读那本书，所以我就想说，糟糕，如果我也被关起来啊，没有圣经怎么办啊？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就说，说不定有圣经啊，神就给你那个马太福音前面那些人的名字，看你怎么办。我想说真的是，那给他这么一挑战了，我说我一定不要输给他，我就拼命读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些人名啊。结果你说神奇不奇妙啊，就给我看出一些苗头，现在大概是很普通的知识，可是对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我觉得是我的新发现。我就发现哎，这个四个女人呢，没有一个是有好名声的，哇，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安慰。 你想想看，拉合是个妓女啊，那个谁是？
范伟的太太。
对，他是犯奸淫的嘛。然后那个谁跟犹大那个他俩当做妓女啊，没有一个是好的。然后都是有的是外邦人，都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嘿，我就觉得很好，哎，你再坏神也会接受你啊。所以圣经是可以读出心得来的，只是你不要心乱，要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传承的话，我们要花时间敬拜神，我们要花时间，也不是讲这个 public 的敬拜，我们私下也可以敬拜神。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要跟神建立关系，让他觉得是你真的可以跟他讲话，你真的是爱他。那你有这些经历以后啊，你比较能够面对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啊，其实是对你的信仰是非常不友善的。那我们一定要站立得稳，我们不能够变成一个 subculture 的一个 group， 就是我们自己存在，然后别人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管人家。所以信仰的传承啊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鼓励你们啊，做一件事，你在教会要有三种朋友。一个朋友啊，是你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你平起平坐的朋友。第二个，你要去找一个啊灵命比你好的啊，不要都找张牧师了，你去找一个他忙的，你要找一个你觉得，你怎么知道他灵命好呢？你听他在有困难的时候做的决定好像是合乎神的旨意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第三种人呢，其实就是你比你年轻的属灵比你年轻，你希望带他。你有这三种人啊，其实啊你也会进步，别人也会进步。所以你就跟神讲说，我们团契说有什么13对夫妇，你说神啊，我们一家带一对夫妇进来，明年我们有26家，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开始祷告嘛。那我跟你讲，祷告嘛，神会让你改变心意。你如果想要在公司啊做基督徒，你祷告啊。有个弟兄跟我说，我平常他们在公司都讲黄色笑话，讲脏话，我就跟他们凑在一起，想要跟他们认同。嘿，我现在想要跟他们传福音了，我可不讲脏话了。有时候有些人把他的 project 搞乱七八糟，他说我就要有耐心去帮助他啊。哎，他说他自己改变，所以人家知道，哎，你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被神改变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渴慕的心。神会讲话的，只是如果我们人应该有第三只耳朵，我们常常听东西太多，应该有一个耳朵专门能够听到神讲话。所以这样我们才会信仰，人家才说哦，你的信仰是真的。那个你如果讲了一大堆成功的故事，人家不感动。你看那很多见证都是失败的嘛。所以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工啊，讲说我绝对不选创，他破产4次，这种人怎么要的？那另外我一个碰到一个做生意的，他我要选创，我说为什么？他4次还不 give up， 竟然还搞成功了，这个可以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失败的故事啊也没有关系啊，所以应该把自己跟神的关系搞定。然后试着去传福音，你不需要说你多棒去传了。我们刚刚开始讲说，有些人心里怀疑，就是怀疑的人也不知道是谁，不过反正就是门徒了，他也怀疑，希望你有怀疑，不要担心。我们说神啊帮助我们。OK， 好，时间交给张牧师。
感谢师母。